弟兄姐妹，主内已平安，感谢上帝给我预备机会来宣讲上帝的话语。让我们再一次低头，为着正道献上我们的祷告。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召集我们聚在这里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。就求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引导我们明白真理，明白上帝的话，更好的去敬拜上帝。愿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。求神祝福接下来正道的时间，愿神的名在这里得着高举，愿神的荣耀在这里得着彰显。谢谢主。这样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今天证道的经文是《启示录》第二章1到7节，《启示录》第二章1到7节，请听我来诵读经文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。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。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。”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：重拾起初的爱心，重拾起初的爱心。短短7节经文。有一些地方恐怕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解释的，解释之后才能明白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所发的信息。第一处，什么是起初的爱？The first love。第二处，是尼格拉一党的人，到底这是一党什么样的人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行为呢？第三处是得胜者。什么叫得胜者？怎么来理解得胜者呢？最后，主耶稣给他们的奖赏是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为什么给这样的奖赏呢？在进入问题回答之前，让我稍微介绍一下七间教会的地理位置。启示录第二、第三章所描写的七间教会，都位于现今土耳其的西部，在爱琴海这个地方。也可能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去考察过，就是启示录的七间教会之旅，也可能已经去过。那以弗所这个城市是港口城市，就在爱琴海的旁边。我们来到经文，来回答刚才所提出的问题：到底什么是起初的爱？The first love。在这里，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指出来，他们丢失了起初的爱，出现了问题了，起初的爱失去了，而且问题很严重，严重到一个地步啊。说如果不悔改，主耶稣就要把灯台从他们中间挪去。 我们知道灯台在这里是指教会，灯台挪去就是教会挪去了，教会不存在了。看来以弗所的教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以至于危及了教会的生存。 It endangers the very life and the nature of the church。 那什么是这个起初的爱呢？不同的解经家给出不同的答案。有的解经家认为这个起初的爱呀，因为是起初嘛，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火热 fervor， 那个激动 excitement， 那个热心热切 enthusiasm。 所以他们解释说，第二代的以弗所的信徒啊，慢慢慢慢的爱心就冷淡了，就是这个爱心，刚才我们所解释的这个爱心，也有人说是 honeymoon love， 像是蜜月式的爱，慢慢慢慢冷淡了。就像是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啊，人们的爱心慢慢冷淡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大家可以思想，你我都可以思想，如果是这样的爱，如果是弟兄姐妹刚刚信耶稣时候的那个热心的话，那个爱的话，恐怕我你都出现了问题哦。思想一下，不可否认，信徒刚刚接受耶稣的时候，那样一个火热，那个爱是一个独特的阶段。有人也说，哦，那个时候啊，弟兄姐妹的祷告好像特别灵啊，上帝特别听初信的弟兄姐妹的祷告。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，随着弟兄姐妹信主时间逐渐逐渐增长，那经历就不同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恐怕你我都出现了问题。如果不悔改，如果把这个爱丢弃了，教会都不存在了，教会就不成为教会了。恐怕这样的解释不大说得通哦。那也有解经家说，这样的爱哦，这个爱呢，是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姐妹呢，慢慢慢慢时间长了冷淡了，以至于他们呢，只有正确的教义，没有正确的行为。 They have orthodoxy but no orthopraxy。 是这样吗？我们回到经文来看，经文的第二、第三节以及第六节，我们看看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是怎么样的描述。在这里讲哦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，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第六节，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看来啊，以弗所教会的行为啊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在这里特别提到你有好的行为啊， good deeds， 有劳碌，第二，第三，有忍耐，第四，还恨恶罪恶，不容忍恶人啊。第五，还可以分辨真假使徒啊。第六，特别提出来，你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 ，endure hardship。还有第七啊，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，也是主耶稣所恨恶的。那在这里特别提到尼格拉一党的人，我们就把它解释一下。那尼格拉一党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其实在这里尼格拉 Nicolaitans， 他的希腊文是 Nicolaos， Nico 大家不陌生的，对于耐克，耐克他的希腊文是 Nike 胜利的运动员都喜欢耐克商标，因为都渴望取得胜利，所以那个耐克商标应当是全球第一大运动的品牌。那拉奥斯是人，就是尼加拉一党呢，是笼络一部分人，吸引一部分人过来，然后呢控制他们，战胜他们。那做什么呢？不道德的行为，immorality，性的不道德。也有早期的教父提出来，这个尼格拉一党他们就是莫斯底主义的那个雏形，那个 prototype 的 Gnostic。我们知道，诺斯底主义在第一世纪末慢慢开始出现，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，他们羽毛见缝，他的理论逐渐的完善。他就是主张身体是败坏的、无用的。灵魂可以借着某种知识得救，身体没用，败坏，所以他们在世上就放纵自己的身体，行不道德的行为。这是尼格拉一党的人，也是他们所行的。在这里，主耶稣肯定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是恨恶的，得到主耶稣的赞赏，这也是主耶稣所恨恶的。我们看看弟兄姐妹，其实以弗所教会的行为呀，相当不错哎。我们总结了七个。如果把这样的肯定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肯定，用在任何一间的教会，恐怕也是相当不错的教会哦。看来这个起初的爱，不是说以弗所的教会只有正确的教义。没有正确的行为。如果说没有正确行为的话，恐怕是启示录所记载的撒迪教会，主耶稣指出他们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看来这个最初的爱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究。那探究的关键的线索还在经文里面。我们回到经文。第四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在主耶稣给他们的责备里面，有两点我们需要特别留意。第一是说，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这里的坠落英文的 fall down，在希腊文里面是 pipto，就是趴下去了，趴在那里了。以弗所的教会 somehow 坠落了，趴下了。第二个线索更加的关键，就是你要悔改，怎么悔改？行起初所行的事。这里又提出来，如果他们行起初所行的事，就是恢复了起初的爱心了，就是重拾起初的爱心了。所以关键在于找到以弗所的教会最初做了什么，最初行了什么，然后这个 the first love，起初的爱就可以找到了。那我们来考察。在启示录，在记载第二、第三章记载七个教会包括随后的几章，我们找不到以弗所教会最初做了什么。那我们再想，会可能在哪里找到呢？我们就想到了提摩太前后书嘛。提摩太是被保罗所派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做牧者的，他是年轻的牧者。那我去查考，在提摩太前后书也找不到以弗所教会最初所做的事。那我们再想到以弗所书，也是大家很熟悉的，讲教会的， 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找不到以弗所的教会最初做了什么，行了什么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想会想到哪里？可能有弟兄姐妹想到了《使徒行传》。对的，《使徒行传》19章就记载了以弗所的教会最初所行的事。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在以弗所没有久留，只是短暂停留就离开了。但是到了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保�罗就在这里住了3年之久，传扬福音。在第19章17到20节就有记载以弗所的教会最初所做的事。请听我把经文读出来。19章17节，凡住以弗所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都知道这事，也都惧怕，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。那已经信的，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，凭素行邪术的，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，他们算计书价，便知道共合5万块钱。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找到了福音初初传到以弗所的时候，以弗所的那些最初相信弟兄的弟兄姐妹所行的事情。在这里我们提到他们是有好多行邪术的，把书拿来烧了，行邪术的，拜偶像的。尤其是在第18节，有一个英文版本，我觉得翻译的非常到位，我读给大家听啊。第18节， Many also of those who had believed kept coming, confessing and disclosing their practices. 那些已经信主的有很多人呢，持续不断的来认罪，来当众诉说他们背地所行的事，接下来的烧书啊，他们的算命的等等。我们找到了以弗所的教会最初所行的事哦，离弃偶像，停止偶像的敬拜。让我稍微解释一下以弗所的宗教的背景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9章特别有记载啊，以弗所有一个大的女神呢，雅典米女神，用罗马的话讲，戴安娜女神。这个神庙是古代世界7大奇观之一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雅典米女神不但是小亚细亚闻名的，甚至全世界都闻名的。同时，以弗所整个的城，它的文化都是邪教横行。有资料记载啊，以弗所这个地方啊，什么观天象的、算命的、占卜的，包括这个拜雅典米女神的等等，以弗所这个城市充斥着偶像的崇拜。其实弟兄姐妹熟悉以弗所书，在那里使徒保罗特别提出来属灵的征战。那可以想象啊，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之前呢，应当说都是参与这些偶像的敬拜的。那信主以后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最初所行的就是离弃偶像，烧掉偶像，离弃偶像，停止偶像的敬拜。这是他们起初所行的。那我们再往下分析。当然我们知道福音最初传到以弗所的时候大概是主后55年呢，写启示录的时候大概是主后95年。40年过去了，到了第二代的基督徒了， 对于以弗所教会来讲，40年了嘛，一个教会，当然一些长者还在，可能多数的信徒可能都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了。那到了第二代的基督徒，出现了问题，出现了什么问题？我们要借着背景来帮助我们了解。我们知道，主后95年呢，罗马皇帝当时执政的罗马皇帝是窦米仙嘛。罗马皇帝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喜欢人们称他为神。有的皇帝是死了以后被封神 deified， 有的皇帝迫不及待活着的时候就被封神了，让人们去敬拜他。在伊夫所这个城市就有两所皇帝的庙宇，当然一个是给 Julius Caesar 的，也就是罗马帝国第一任的皇帝奥古斯都的养父，在伊夫所建一座庙宇是敬拜他的。另外一座就是窦米仙呐，我刚才又提说写启示录的时候就是这个皇帝来执政，他在伊夫所建了一座庙，皇帝的庙宇，让人们去敬拜他。我们知道窦米仙这个皇帝啊，对基督徒是变本加厉，更加的残酷，残害基督徒。还有一个背景让我们了解，伊夫所这个城哦，也是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首府 City Hall 在这里。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上任以后做一件事，他把这个 Governor's Seat 这个 City Hall 从别加摩迁到了伊夫所。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吗？这是个政府所在地的，加上窦米仙皇帝的对基督徒的残酷 的镇压。当时的政策是这样的，说当时的罗马皇帝为了鼓励罗马帝国的臣民去庙里拜罗马皇帝，他们从国库拨款了给这些臣民，让他们买贡品，然后再到罗马皇帝的庙里去拜，甚至是一些 visitors， 一些游客，帝国也鼓励这些游客买贡品去皇帝的庙宇去拜。那可能弟兄姐妹会想，如果不拜会是怎么样呢？通常哦，不拜偶像，不拜罗马皇帝，有三个结果。第一个结果就是罚款，罚你的款。第二就是你可能被下监的，或者被放逐。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就被放逐了。第三是更加残酷，要为主殉道。其实我们看启示录在这里记载的士美拿教会就有殉道的，别加摩教会也有殉道的。可以想象第二代的基督徒啊，面临着这样残酷的政治的逼迫，环境的逼迫，somehow他们开始对罗马皇帝屈膝，开始敬拜罗马皇帝了。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开始去敬拜雅迪米女神了，雅迪米女神的神像了。所以他们出了问题，进行他们开始敬拜偶像了。出于各种各样的压力，尤其是政治的迫害，回到了偶像崇拜里面了。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他们说，行起初所行的事，重新离弃偶像，毁掉偶像，停止对偶像的崇拜。那可能弟兄姐妹也会说，那在这里离弃偶像，停止偶像的敬拜和爱有什么关系呢？很好的问题啊。其实弟兄姐妹，在士师记第二章，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也特别提到啊，第二十章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十条诫命也是大家熟悉的。 主耶稣，上帝特别告诉以色列人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不可敬拜偶像，要单单拜独一的真神。敬拜神、爱神，首先就是离弃偶像的崇拜。约翰一书五章三节也特别告诉我们说，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神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遵守神的诫命，离弃偶像，停止对偶像的敬拜，就是爱神了。这里警告以弗所的教会，行起初所行的，就是离弃偶像，停止偶像的崇拜，停止对罗马皇帝的敬拜，甚至对雅迪米女神的敬拜。这是以弗所教会出现的问题哦，弟兄姐妹啊，可以想象哦。所以主耶稣警告他们说，你若不悔改，我就把灯台从原处挪去。我们不难理解啊，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拜偶像的，一个教会充斥着拜偶像的人，这还称作教会吗？还称作神的教会吗？怪不得主耶稣警告他们呢，他们扑倒了，他们去敬拜罗马皇帝了，如果不悔改，教会就不存在了。 This endangers the very life and the essence of the church。 讲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，以弗所的教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哦，去敬拜偶像了。所以如果不悔改，教会就不能称为教会了。那可能弟兄姐妹也会问了，那使徒约翰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不要敬拜皇帝，不要敬拜偶像呢？弟兄姐妹想想，启示录吗？能这么说明吗？说明了还叫启示录吗？同时啊，大家也想一想啊，约翰在当时的处境里面能直接说吗？如果直接说了，且不说对约翰会造成什么危害，对教会、对弟兄姐妹会造成危害的。所以约翰就没有直接说明，但是约翰所表达的，对于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，一听就明白了。以弗所的教会大概有40年的历史，其中好多人还在哦，长者还在哦。教会的传统40年嘛，我们不能够不难理解，40年前发生的事，对一个教会那些大事情，啊，教会弟兄姐妹是知道的。所以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听就明白了，哦，最初所行的就是离弃偶像，停止偶像的崇拜。但是对我们却不容易了，的确对我们难了，时空把我们拉开了2000年的时间，以至于我们不容易查考到底以弗所教会最初行了什么。不过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，我们靠着对背景的解释、上下文的解释，还是可以明白的。神的话总是可以明白的，靠着圣灵引导，下功夫去解经。现在明白以弗所的教会所存在的问题，存在严重的问题啊！主耶稣警告他们说要悔改，悔改总是伴随着行动的。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，第五节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。悔改伴随着 three R's， 第一是 remember， 第二是 repent， 第三是 return。 一个悔改总是要有思想意识， remember， 想一想， 认识到问题所在，认识到犯罪了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 repent， 从思想意志上来到上帝面前认罪，愿意悔改。第三步也是非常重要的，真正的悔改一定伴随行动， return， 做起初所做的，行起初所行的，离弃偶像，停止对偶像的敬拜。那到底以弗所的教会有没有悔改呢？有的。安提阿的主教伊格纳修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就提到，以弗所教会真的悔改了。后来这个教会成了一个复兴的教会。那解释了第一个问题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解释到底什么是这个起初的爱，现在我们都明白了。那主耶稣告诉他们要悔改，说要做得胜者。那什么叫得胜者呢？怎么来理解得胜者？其实在理解启示录这里记载的得胜者的时候也不复杂。什么叫得胜者？就是人们听了主耶稣的警告，按照主耶稣的警告去做了悔改的人，就是得胜者。就比如说吧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有时候孩子会犯错误，会做错事，我们把他训一顿，教训一顿，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说爸爸妈妈对不起，我知道错误了，我改了，以后我不犯了。那这个孩子就是好孩子。我们中间有做老师的，碰到一些学生犯了错误，违反了学校的规定，我们把他拉到一边，指出他的问题，他说老师我错了，我以后改正，真的改了，就是好学生哦。同样的，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出现了问题，重新回到偶像的崇拜之中，如果他们听了主耶稣的警告，离弃偶像，停止对偶像的崇拜，这就是得胜者。在这里主耶稣给得胜者的奖赏是要给他们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吃。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奖赏呢？其实这样的奖赏与历史背景有关系啊。我刚刚有提到以弗所的教会啊，以弗所这个城市有一座很有名的庙宇，雅典米女神的庙啊，这个庙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啊。这里的一个女神就是雅典米女神，用罗马的话讲戴安娜女神。这个女神呢是掌管繁荣昌盛的，掌管升职的，那些不管你是做生意的啊，做畜牧业的，牧羊的啊，还是做农业的，都要来拜她的，或者是生孩子的拜她的，可以有丰收的。那这个像呢，考古学家后来发现了，发现的时候是趴在那里的，那考古学家就把它翻过来，翻过来以后吓一跳啊。我这里有一幅图画来显示，它的胸前有很多像是芒果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很多的乳房啊，因为是一个女神，就表示她是一个啊丰收的啊发达的成功的。那这个像就被当时的以弗所人甚至周边的人认为这是他们的生命树 The Tree of Life。 主耶稣警告以弗所的教会说，我给你们的生命树不是这个生命树，这个不是有真正的生命的树啊，我给你们的生命树是在乐园里的启示录22章所记载的，我给你们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给你们吃，那是有真正的生命的，来告诉鼓励 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悔改，要做得胜者。那我们解答了这些问题，也就明白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信息。以弗所的教会出现了最最严重的问题，教会是拜上帝的，他们去拜了偶像。所以说若是不悔改，主耶稣就把教会从他们中间挪去了，不存在教会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回到经文看看啊，第七节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主耶稣把圣经记在这里留给我们，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信息记载在启示录里面，供历世历代的教会来诵读，供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来诵读。今天我们也在诵读，我们也是有耳朵的，应当听的。啊，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？破除偶像，停止对偶像的敬拜。那什么是偶像？偶像就是任何的人事物，他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超过了上帝，这就是偶像。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了上帝在我们心中的那个第一位的位置，那个东西，那个人，那个事情，就是偶像了。我们知道，有偶像在里头，就谈不上爱神了。偶像啊，弟兄姐妹也能够理解，可以说在上帝的眼里，拜偶像是被上帝啊，说是最嫉妒的、最恨恶的，就是人们敬拜偶像。其实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一来哦，人们就开始给上帝来一争高下，谁是神，想自己做主。人类历史就是这样的，后现代人们要自己做主，虽然后现代已经破碎了，自我已经破碎了，还是想自己做主，以自己为神。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，偶像的崇拜是他们一个顽固的疾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呢？可能弟兄姐妹会说，啊，我没有偶像的。我想我们大概不会有有形的偶像，不过我们有没有那种无形的偶像呢？就比如说，我们会不会把配偶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取代了上帝？华人重视孩子，重视教育，没错。会不会孩子在我们父母的心中的位置超过了上帝？会不会我们的事业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超过了上帝？我不是说事业不重要，事业当然重要，要用心去做，但它的位置不能超过上帝。会不会我们的爱好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超过了上帝？等等，我们要去思想的那个无形的偶像，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会直接损害我们与上帝的关系？最近几个月COVID-19 爆发，一个病毒，用肉眼看不见的病毒，用一般显微镜也看不到的病毒，只有借着电子显微镜才可以看到的病毒，可以损害我们的呼吸系统，甚至夺去我们的性命。如果说病毒只是危害我们身体的话，偶像毁坏我们属灵的生命，偶像毁坏基督徒属灵的生命，偶像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。 更加的严重。我们要除掉心中的偶像。在这里就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啊，我们人都要找一个偶像，与神平等，这是人的惯性。基督徒心里面有时候也会有偶像，主耶稣却不同啊。我读一处的经文，大家也是很熟悉的，主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啊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以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当人们都想成为神，都想要心中拜一个偶像的时候，主耶稣本来是神，为了拯救我们，放低自己，自甘降卑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思想，我们悔改，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一些偶像，无形的偶像，祈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，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帮助我们除掉偶像，来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上帝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谢谢你，谢谢上帝把以弗所教会的信息记载在启示录里面，供历世历代的圣徒来诵读，也供今天的我们来诵读。我们前车为鉴，吸取以弗所教会的教训，愿圣灵省察我们，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神面前省察，看看我们心中还有没有偶像，有没有那些无形的偶像，以至于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超过了上帝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除掉偶像，停止对偶像的侍奉，停止对偶像的敬拜，让我们单单敬拜这位三一的真神，独一的上帝。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